我们不混圈子，
但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不是业内，
但业内也不一定都对。
因为想知道的更多，所以叫朋友们过来一起聊。欢迎收听
特别二次元。
大家好，这个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呢，可能现在听不出来是什么音乐，但是已经看过你的名字这个电影的朋友们呢，可能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这是在你的名字里面的一首插曲。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新海诚的专题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头。
我是福米哈鲁。
福米哈鲁还行。首先这个我和这个福米哈鲁桑，好奇怪这么说你，就我和他一块儿去了那个见了新海诚，然后也一起去看了首映。虽然我们两个都是男的吧，
抱了个大腿。
对对，我们去看那个和新海诚先生呢，在这个11月22日的时候，有了一个30分钟的专访。然后应该关注集合网的朋友们啊，现在应该也已经都看到这篇专访了。然后问了新海诚一些问题。诚哥本人是一个非常的随和的，也很亚萨西的一个温柔的一个人，是吧？
对对，
嗯，尤其能感觉他在提问呢，我们聊的时候呢，都有一种特别愿意配合这种感觉。我们先不聊你的名字这个作品，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已经看过了，等到最后我们再聊。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新海诚这个人。
好，新海诚呢，出生于长野县，
长野县人士，
对，南左久郡小海町。
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出生在小村庄的人。
啊、对，你听这个名字就可能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
对，根本不知道说的是哪儿。
对，
嗯，
这个地方呢人口也比较少，但是他家的出身呢还是比较富裕的一个，
就网上说的那种富二代。
对、嗯，但是要说富二代，也不是像王思聪那种的。
对，他不是说那种特别有钱的富二代。
对，我说王思聪合适吗？
没事，无所谓，你说吧。
行，
他不会听我们节目的。
这个郡呢，可能不像你的名字那里边，特别偏远，特别不发达。其实还是一个比较
发达，
对，有一定发展的，有一定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完全的、完备的一个那什么。然后他的公司呢，他爸爸的公司，
对，
他爸爸公司是从1900几年就已经开始建立，
是一个已经100多年的老公司了。
对，到他爸这块是第三代，
1970几年
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他正式这个公司正式。成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就正式成立了。然后到他爸爸那一代，就是现在，他们的营业额已经是年营业额收入是70亿日元。
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很厉害吗？就是说，
对于一个中型企业，应该是比较厉害的，
就是已经算相对于来讲相对不错了，是吧？
对，而且你像他在这个。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在地方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公司。
等于说，他有点像那种乡绅那种出身，是吧？
乡绅，
嗯，
他小学的时候呢，参加滑冰，对，新海诚其实在他上学的时候，一直是一个比较就是，体育型的人
啊，不是很多人觉得那种文学少年是吗？
也、对，很多人还觉得他是宅男嘛，
他根本不宅，其实，
其实也是宅，但是在体育方面还是比较那什么的。
哦，就是体育部那种不一样，和这个很多人想的那种文学部不一样。
对，有可能其实新海诚还是发展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人吧。
嗯，
而且这种体育型的人才，可能在在今后他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就包括体力上，还有什么团队合作上。
就是他这也是说做动画导演来讲比较有好处，相对来讲。
对，这个可能我觉得这都是对他以后的工作都有一些帮助。
Teamwork，
对 teamwork， 在日本肯也是非常看重这个的，就是一看你简历，比如说你参加过什么部，做过什么部长，这都是咱们。找工作肯定都看大学什么的嘛，他们可能会也会看之前的经历，
社团，
对，社团。
哦，
嗯，小学的时候参加滑冰，那时候一到冬天呢，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叫松原湖的一个湖，看你的名字都知道，看过预告片的应该也都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湖，
对对对
对，那个湖也是根据他家乡的这么一个
原型就是他家，
对，那时候一到冬天呢。 气温差不多是-20度。
哦，这么冷？
对，-20度。那、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在那块冰面上练。
嗯，
所以也是对他的这个毅力的还有体力上的一个锻炼。
嗯嗯嗯。就从小就是一个属于那种很那个很有体力，然后也是说就是能担任这种长时间的劳作的这么一个人。
对，说到体力，后边还会说他那时候最辛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嗯
嗯，初中的时候呢，进了排球部。
排球部还是运动社团？
对，而且他你看，之后他还高中的时候进的是公道部。
嗯，
所以他小学、初中、高中进的都是不同的社团
哦，而且就属于也一直在变化，尝试各种各样的那东西，是吧？
对，
对，他也不是说很多人觉得那种宅的，也不是说那种很多人觉得那样木讷的人，其实是一个挺吃得开的一个，怎么说，现充是吗？
哎、他要是真的木讷，也不会做出那么有感情的作品吧？
嗯，
对吧？初中的排球部呢，他不仅是进了排球部，还当了一个部长。
嗯，
当然据他说他也不知道是自己怎么就当上部长的了。嗯，高中就说到这里。嗯，除了这些参加的社团呢，他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母亲，你看他是比较喜欢画画的嘛。
对对对，
这个也是跟他母亲有一定关系。他母亲是也是比较喜欢画画。而且他在那个线上的美术展美术比赛还得了一个名次。
哦，等于说新海诚其实一直画画的画都挺好的。
对，他也是其实也是挺偏科的，
但是画风景画的挺好的，画人物画特烂是吗？
对，画人物的画特烂。
嗯，
这个之后咱们说。嗯，其实你说新海诚是比较全面的，当然也有他又有宅的一面。他4-5年级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在外边看的广告，上面写着电脑标价70万日元。
哦，这么贵？
70万日元，你想那时候是他是现在是43岁。
对，
嗯，当时可能电脑还不是特别普及。
啊、哦，对，
70万日元按现在的汇率算也有3-4万了吧？
对，
三四万人民币了。那时候肯定也特别，也是算特别贵的。嗯，虽然他爸是开公司的，
70亿的公司，但是还是说买不起是吗？
对，他爸也觉得特别贵。
嗯，
他爸也是自己的心里也是。
权衡了一下，嗯，
也没有马上给他买，
嗯，
就说哎，你得了第一名
啊、
考试得了第一名，我就给你买。
和中国很多小孩套路一样，
对，
嗯，
但是和中国好多中国小孩套路不一样的是，他是真的买了，新海诚真的就是自己考上了第一名，然后他爸爸就给他买了这么一电脑，因为会用电脑肯定也没有那
么多
人，
对
对,
对，
而他就自己看着这个电脑附送的说明书，就自己开始研究、
嗯，
这个也是为了他后来处理照片啊，还有做一些后期都有很大帮助的。
嗯，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其实是也有宅的一面，这么来看的。
对，或者说宅的一面更多吧。除了这个电脑呢，他也比较喜欢读书，读了很多科幻还有关于宇宙的作品。
哦，
就比如说凡尔纳、
哦、
凡尔纳知道吧，
海底两万里、
嗯、还有什么环游地球，
马尔代环游地球
啊、什么、嗯、对，然后还有失落世界。
哦，
这个作品好像还出过电视剧吧、
嗯、
我记得是、
嗯、对，
然后时间简史，
嗯，
你看小时候看时间简史，我现在看还是看不懂的，
是吗？
对，但是他看了可能也是在智商上比较高。
嗯,
嗯，阿瑟克拉克，
嗯，对，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的一些作品还读过、
嗯、对、
嗯、
阿瑟克拉克包括、哎、童年的终结，这是我自己看的比较喜欢一作品、
哦、这都是美国的黄金科幻期的那些科幻作品。
对，
嗯
嗯，还有2001太空漫游、
哦、
这个是他是写的小说吗？还是说这个电影拍的时候是
有
他参与的？
有电影
嗯，这电影是也是比较高逼格的一个电影。
对，有小说也有电影。
嗯，阿西莫夫，
嗯，
好，嗯，所以他这个科幻对他影响也很大。
对，能你从他的很多作品中、嗯、包括现在不管星之声也好，星之声纯粹的科幻作品也好，后面一些作品也好，也很有很多科幻的影子在。
对
对，
其实星之声虽然说是科幻作品，但是它其实也是只是借用了科幻作品的一个
外壳。对，它表达的东西还其实不太一样。但不过咱们先聊过这、
嗯、
略过这些，咱们继续聊一聊新海诚之后干了什么。
然后咱们说说大学的事儿。
嗯，
新海诚上大学叫中央大学。
嗯
嗯，专业是相当于咱们的中文专业
啊、哦，就中文系，就日文系，在日本那边其实就应该是
他那边叫国文系
啊、哦，国文，
嗯， 主要也是学一些文学上的东西，
嗯，
文学上的东西对他也是也有一定影响的，
对，他也很多读了很多古典相关的内容啊什么的，一些古文学之类的内容，
对，他读了那个古今和歌集，
嗯，对，
这个对他影响也比较大，嗯，比如说《盐业之庭》也是，就是
有很多参考的这个《古今和歌集》啊里面的内容。
对，
嗯、
这个《盐业之庭》应该是算是一个他的作为国文系痕迹最明显的一个作品。
哦、嗯，
当然他后来包括现在《你的名字》也是，可能是不是受到启发哈？他自己说是
受到了，就是感觉情感大家都是一样的。其实、
嗯、对，除了他在大学呢，除了这个专业以外，他参加的是儿童文学会。
儿童文学，
对，儿童文学会，他在那儿是画绘本
哦，
绘本，他喜欢
他社团是儿童文学会，等于说
对
哦，
嗯，他喜欢画画嘛，所以也画一些画，也喜欢，同时也喜欢编故事。当然，咱们都知道他那个故事
编
对
对
他对于剧情的理解都不不是，他对于剧情的掌握可能就是对在电影中可能节奏没有什么、
嗯、
没有那么。
那么好，
对，没有那么好，节奏可能不是那么顺畅也好，或者还是说有一些转折它可能会比较生硬，这是他早期的一个问题。大学毕业之后呢，也不是大学毕业之后，
是上大学的时候、
对，上大学上到大四的时候吧，他爸爸给他介绍了一工作，就是其实他爸爸也是想让他继承家业的，
也是去当这个做建筑去。
做建筑不仅是做建筑，而且是让他继承那个公司嘛，
哦、当老板，
对，所以他也没有立刻就让他到他爸爸的公司，
嗯、
他是在东京，他在东京上大学嘛、
嗯，
所以在东京给他安排了一工作，安排了也是一个建筑公司，新海诚在建筑公司的附近看见了一个海报，招人的一个招聘信息，然后他就进这个公司了。他当时给他爸爸讲，给他打电话说：“对不起，爸爸，我现在不能去你那个公司工作了，我现在有一件不趁年轻就干不好的事儿。”
感觉特别的鸡汤，感觉
这公司就是 Falcon
啊，法老空，
法老空，法老空，大家应该有很多人都玩过他的作品，
对，也是算是现在还活着的日式游戏、日式 RPG 的代表吧。
对，说是代表，也是这种小厂。小厂家，他不像那个 Square Enix 这样的，他一直都是比较规模比较小的一个公司，
是一样的 RPG 吗？
对，是一样的 RPG。他进了法老控以后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做 OP
啊、哦，对，给各种动画做 OP、
嗯。
其实很多人应该也都看到过他做的一些动画的 OP、嗯、是吧？
对，
他做了很多那些像伊苏的 OP 是他做的，
嗯、
包括法老控的英雄传说，在那个轨迹系列之前，
卡卡布三部曲，
卡卡布三部曲很多都是他做的 OP、嗯。
对，其实从他的作品，从这些 OP 来看呢，就包括这些光线、夕阳，还有对色彩的追求，都是他的一个特色。到现在都是对他的一个特色嘛。除了做 OP 以外呢，他还为这些游戏做了一些封面，他的封面就是结合这个实景还有一些他自己的特色，包括电脑上的 PS 处理，在当时也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方法。
不过法老控当时也是个小社团，所以像他这种人可能也没有太就是是会有比较多的活的，也不是说他就只做一件事，什么活都要干。
是的，他每天是需要12点才下班，晚上十二点才下班。然后他下班以后呢，还要自己做动画
哦，个人动画。
对，个人动画，
嗯、
他每天要做到3点钟、
嗯，
然后早上起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要6点起来去上班。
哦，这居然活下来了，很神奇、啊。
真活下来了，可能也是跟他早期的这个体育锻炼有关系。
体育锻炼有关，然后身体在法老空工作的时候全部摧残完毕。
对，真是撑下来了。他做作品其实也就是在他片尾的位置做了一个打了一个名字，那时候他打的名字还是新金城，
就他的本名还是、
嗯、对他的本名。
其实我觉得新海诚这个名字起的也很有意思，就是新金嘛，金就是一种我们叫天津也好，金就是一个港湾的意思。
对，
然后他起的名字叫海，就是我把这个金改成海，就是我要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多的东西，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对，他想自己去探索。
对，这也是可能他进入法老空的原因吧。 你想他进入法老空之后比较著名的就是把 2D 和 3D 结合在了一块儿，就是当时的时候 3D 的厂商主要是史克威尔，就是他做的一些 3D 的作品，然后不管是 OP 也好还是游戏也好都做得特别的好，但是 2D 和 3D 的结合怎么给做得好看，我觉得这是新海诚在这个法老空期间做出的很多的东西。现在这个他制作的一苏一一加二的这两个的 OP 都是他在制作的，我们现在回头再去看那两个 OP 依然你会感觉到这个 OP 制作上特别优秀，然后即使是用简单的这种光效和这种背景也能感觉出来一种诗意的震撼。
对，也非常的新海诚，
非常的新海诚，就是我觉得熟悉新海诚的人可能会看了之后就马上哦，这不是新海诚吗？好新海诚啊。
对，尽管他当年他技术因为技术原因电脑显示的颜色可能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好像是16位吧。
哦，这么低。
对，
但是依然用这些东西做出了非常好的动画。
然后他是从1996年进入 Falcom 工作了五年，大概是2001年辞职了。辞职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在法老空的工作时间可能还是太长了，强度太高了，也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得不到表现，
对，
他自己的想法没人能知道，
对，
所以他决定自己去做动画。
而且他当年在这个法老空的时候也做的非常非常多的也不是非常多吧，就做的不少独立动画，比如他的那当年那个出道作品拿了很多奖的那个黑白动画他和他的猫，就是他在法老空的时间内制作的。
对，
就是你能感觉到他这种就是在即使是在这种压迫的环境下他依然也能挤出时间来做出这种作品来。
他和他的猫写的是一个20多岁的可能是26、27岁的一个单身的女性，这么一个故事。当时
傻瓜相机，
对，傻瓜相机是刚流行的时候，刚流行出来，她呢做的作品就好像是一张一张的照片拍下来，然后每张照片还能动，
对，
这种效果在当时看是比较有新意的。她和她的猫也是得了一个奖，这个奖是叫 Doga Anime Contest， 是日本最古老的一个奖，就年代最久远的一个奖，
独立动画奖。
对，独立动画奖。这个奖他得的是叫大奖，叫 Grand Prix。 这个奖不是每年都有的，可能是就是有价值得这个奖的才会得，到目前为止可能也只有7-8个作品得了这个奖，20多年以来。
他和他的猫这个动画这两年就是去年吧，还是今年我记得好像重置了是吧，给
重置。这个动画是跟新海诚的本人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了，哦，就把这 IP 拿过来他们其实用是吧。
对，新海诚后来就又写了一个小说，就是同名的小说，那个小说里可能写的比较详细一些，有兴趣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他和他的猫写的是20多岁的一个年轻女性，独居的女性，也是在社会工作，26、27岁。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就是生活
压力比较大，
而且就是什么可能什么大的成就也没有做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在家庭里边呢，可能也是跟家庭比较疏远了，所以是非常孤独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他这个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他这种他通过一个猫的视角来描写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人他在这个社会之中怎么样的去生存下来，怎么样的在这种孤独感之中我慢慢的我去适应他，我去最后我怎么去和他在一起。包括这个猫能看到这个女性所有的这种比如她分手啊，她这个有什么事情啊，她谈恋爱了，她最近工作不顺利啊，就是能感受到各种各样这种情感。其实观众在看的时候更多的感觉到的并不是这个猫怎么样，猫只是一个叙述者，它是一个视角，但是它提供表现的其实是人。
比较有意思的是那里边猫的配音也是新海诚自己配的。
自己配的猫有什么配音妙什么
没有，它这里边是一直是独白的形式。
哦，
就有人说嘛，我是看动画我还是看人说呀，就是这整个动画全都是独白的形式，贯穿始终的。这个独白的形式其实也是后来新海诚的也是一个特点。
对，作品特点，它很多作品中都有独白这种东西。
对。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就他们这个猫和女主角说了この世界のことが好きなんだと思う，就是我想我喜欢这个世界，就感觉一下就升华起来了。
就是他和他的猫这个作品呢，是这个新海诚先生的第一个可以说是完全拿出来的独立动画作品。在这之前呢，很多作品呢虽然他也有做，但是这些作品大部分其实都是一些动画的 OP， 一些动画的一些内容。他在法老空的时间其实做的也不只是只有 OP， 对吧？
对，他之前也做了一个叫《遥远的世界》的一个作品，很短，
一分多钟，而且是看不出来是有什么故事情节，
就是那种他自己的心理活动，
非常意识流的一个作品，
写意的一个作品，嗯。然后他其实也有在画漫画啊，也有在去写小说，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他第一个短篇漫画嘛，就是塔的彼端。
对，塔的彼端是后来，是后来这个云的彼端、约定地方这个动画的
前身。
对，前身。
哦，是这样。所以说新海诚先生其实他一直有一种就是我想要去做动画，我要想做自己想做的东西，这种独立的意识。因为你想在法老空那种环境之下，本来日企大家也都知道是，尤其是动画还是游戏行业更是那啥，所以他当时这么辛苦的情况下还在独立做动画。很多人就觉得新海诚有这种成就能做动画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富二代老爹，但其实你想他在法老空的那个时候他爸能给他什么帮助吗？
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大帮助。其实富二代那么多都出他一个其实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事儿。
对，是这样的。
确实他们家庭就包括他爸特别随和的给他买了一电脑，
对，
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家庭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对，
其
实在日本这个公司如果要继承家业的话必须得长子继承。
对，
我看这个可能他也没有提到他有没有姐妹兄弟之类的，可能就他一个儿子
独子。
对，
嗯，
没有让他继承家业也是就可能是
他爸对他的一种信心和一种期待吧。
对，在日本应该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事儿了，应该
没有继承家族企业。
对，
所以那他这样没有进入家庭企业正好才促进他现在有这种导演的成就嘛。
是的，
其实也是这样。
嗯，
然后他在法老空后来离职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法老空后来的财政状况也不太好。
嗯，
在卖了两座雷座，我就不说是哪座了，就是卖了那两座雷座之后，然后就是财政水平一度直线下降，然后卖的不好，公司财业不好。当时不仅是说是新海诚，有很多法老空的人都离职了。
嗯，
如果我觉得吧，我个人觉得，如果不是后来轨迹系列的那个成功，可能法老空确实会
现在可能就没了，
可能真的就没了。因为法老空在轨后来现在只有两大嘛，就一个轨迹，一个伊苏，
嗯，
这两个东西还在撑着。但其他的，真的没有什么，这几年来、真的没有什么说特别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对，轨迹系列现在也是更商业化、更二次元一
点。对，就是好多人说嘛，轨迹已经变成后宫王的一个作品了。不过这就是题外话了，就题外话。
嗯，
新海诚离开了法老空，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他这样的话更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作品了。
对，
嗯，
他离开法老空之后，就全心全意的做这个《星之声》这个作品。
而且他当年在法老空的时候，已经在开始做《星之声》了。
嗯，
他离开的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也我觉得吧，个人也是因为说，我本来我做《他和他猫》这种作品，无所谓，我自己一个人做可以，但我要做《星之声》这种作品，因为这个《星之声》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二十多分钟的一个作品，它已经相当于一集 TV 动画了，等于说他自己一个人，除了配音，这不是他自己弄，那女的还不能再配了。你像那个脚本、作画，然后还有这些东西，全都是他自己在做。
是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让我再去做一个人去做，那肯定是做不下来的。然后他也就因此这个原因呢，就是趁此机会也就辞职了。
对，当时他做这个契机呢，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手机的短信开始流行，但当时在日本他们叫电子邮件。
对，
然后他的灵感是来自于他喜欢的女孩，他给他喜欢女孩发短信，然后他一直没有回他的短信，结果就出了这么一个脑洞。
为什么没回短信呢？其实是因为在很遥远和遥远的宇宙，
对，他喜欢的女孩去
遥远的星球了。
对，
所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吧。这故事讲的说，这个是2039年的时候啊，人类火星调查队在火星的这个塔尔西斯高地上发现的新的文明，然后呢，但被突出的这个就突然出现的这个异生命体攻击了。然后为了对抗这种名字叫做塔尔西斯人的生命体的威胁呢，联合国组织了联合国宇宙军。2046年呢，当时就读于这个中学三年级的长濑美佳子也参加联合国的机器人驾驶选拔，然后被录取了，也就是我们本作的女主角。然后呢，第二年呢，为了追查这个塔尔西斯人，他这个人女主角呢被编入了一个叫做里西提亚舰队的舰队，跟着舰队呢从地球出发去打外星人。
对，他就是从地球开始往太阳系外边飞，越飞越远。你知道这个距离就光年数就越来越高了。
对，
一开始可能几十分钟时
差，后来慢慢就几年，
后来几年，然后
几十年，
到最后就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就《新之声》这部片子啊，它其实是我感觉有一些科幻的元素在，然后呢，同时呢，也在科幻之中表达了很多他个人的一些情感，包括你也说了嘛，他这个和这个喜欢的女生发短信，然后没有回应，然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把这种梗放到了这个电影里面，然后让这两个人，就是他也给他发短信，然后一直没有回，为什么没有回呢？因为在好多好远好远之外。
对，他其实这个感情是非常简单的，就每个可能每个男生都经历过这种。
对对对，
但是
都经历过太狠了，都经历过都那个，每个男生女生都经历过。对，嗯，
也不一定是每个男生，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大一部分男生都经历过这个。
对对对，嗯，
就像现在你的名字也是戳中了很多男生的一个心理。
对，因为他有很多东西都是，
嗯，
虽然他是科幻的东西，但他其实他的内核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对，他把自己就是这个细腻的感情放到了一个比较抽象的、比较一个宏大的一个世界里、世界观里。
对，我觉得这个作品吧，很多人觉得是世界系作品，我觉得它确实可以算是一个世界作品，
嗯，
世界系作品，因为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将两个人的命运和这个世界的存亡有所关联。
嗯，对，
就是，
说到世界系作品，
嗯，
也有之前也有访谈问过他，这对世界系作品有什么看法？嗯，他其实他自己本身是否认自己是属于这一类的，嗯，可能他每个人都可能不喜欢被归类嘛。
对，
说是世界系作品，可能跟他的这个看村上春树也有关系。
对对对，
那个《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部作品，其实对动画界，整个动画界当年都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嗯，对, 对的，包括像是后来 K 社的有些游戏，
嗯，
像那个像那 Canon 那个游戏，其实也是和其实这个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嗯，
包括 Clannad 里边有一个里世界嘛，那个女孩还有那个机器人。
对，是的。
嗯，
其实所以说他这种东西，嗯，虽然村上春树本身并不是一个为了阿宅而服务的宅作家，但是其实他的很多作品影响了很多宅，就是一些怎么说呢，阿宅的人士和一些相关的创作者。新海诚的这个《星之声》，我倒觉得和这个《冷酷仙境》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大，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和他早期读的那些科幻作品其实有很多的关系。
对，跟科幻呀、宇宙这样的书籍可能会受他影响比较大。
嗯，但其实新海诚这个作品还有一些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在于他的故事其实还是一个，
嗯，
不是很完整的一个那种比较写意、重于讲事儿的那么一个作品，不商业。
对，他还是描写感情，
嗯，
他就是通过画面、通过一些独白来表达、抒发他感情，就非常文艺的一个作品。
对，是这样的。他而且他的画面其实说白了也非常的不错。
嗯，
有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他把他那些用在于做 Gato Game 的东西也都放在他这次的这个画面的里面，然后做出了很多很好的画面，也很好的一些 3D 的一些效果。嗯，
对，他用 3D 的效果先把 3D 做出来，然后放到 2D 里边，然后再进行 PS。
嗯，对的。然后他这个作品当年是直接拿到了第34届星云赏的媒体部门的奖项。这个星云赏就是可能不知道朋友，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吧，这个星云赏有点类似于就是中国的科幻文学奖，那类似于那样的一个地位。像是今年去年拿到的，还是今年拿，我记得是少女战车的剧场版。所以你可以大概想一下，这个作品评出来都是一些什么？它是讲的都是一些科幻作品
啊，《少女战车》也算科幻作品吗？
算啊，《少女战车》怎么不科幻？萌妹子开坦克当然非常科幻了，
然后还死不了人，
对，
啊，这个最科幻了。
嗯，而且就是他的这几篇作品，《少女战车》也好，还是说《星之声》也好，它其实除了科幻之外，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内核那些东西在里面。这也是当年为什么他能拿到星云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我觉得。然后因为拿这个奖之后，这个新海诚等于说在业界也是突然就出名了。嗯，虽然你当时说只有五十个人去看他的那个邀请的五十个人，但是后来他没有大规模放映是吧？
没有。
嗯，
可能也是就是出版一些，可能出版了 DVD 吧。
哦，就是小规模的。
对，他邀请的人可能也都是业内人士，所以在业内就传开了。
哦，就业内都知道，我靠，出了个新海诚，然后做东西很厉害。然后也借此契机呢，他后来就加入了这个后来的这个叫 Comics Wave 的这个公司，也就是他现在一直在这里边担任工作的这么一个公司。
对，他也是主要是做一些动画的监督。
然后在 Comics Wave 的话呢，他的制作就肯定是远比像新之声这种地方去做动画要好多了。Comics Wave 这个公司能给他更多的一些人员的援助，也是更多的一些资金，包括一些更多的帮助。
对，他还是主要是 Comics Wave 主要还是做动画为主，就做一些不是专门做 TV 动画，就是做一些
也是做一些 OP 啊，
游戏的 OP。
对，
他是加入这个公司之后做的那个特别著名的 EF，
对，
那个里面的那个，当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看那时间轴上的话，应该能看到现在有一张图，就是那个就是转梯子啊那张动画，然后在业界在很多卖的之中都频繁出现，但其实这个都是新海诚做的
啊，就感觉新海诚就只知道那个你的名字，或者更老
秒速五厘米，
秒速五厘米，
五十四厘米，
五十四厘米，或者炎夜之庭，可能就限于这里了。其实他在各个业界，游戏啊、动画、啊、都可能都有他的痕迹。
比如说一个好玩的事儿，你知道畅销今年的畅销小说家第五名是谁吗？
新海诚。
新海诚，今年他是小说的销量，就你的名字小说销量是今年的第五名。所以说，新海诚在各个领域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成就，你看很少你看到有一个人他既做动画监督又写小说，然后还画画，说这个人真是很厉害。嗯，然后也就因此呢，他加入了，就我们先说的嘛，加了 Comics Wave， 然后去制作了《云之彼端约定的地点》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是在2004年播放的，在那个 Cinemax 上10月20日 Cinemax 上首先公开放映。
嗯，
然后呢后来台湾有在放过，
对，
但是大陆可能没有机会引进过吧。
这部作品呢他做的比较长，
嗯，
做了90分钟，
对，是一个他的第一部长篇动画作品，
对，而且是他第一次当监督的一个作品，
嗯，是这样的，
嗯，
然后
他其实本来没有想做那么长的，就因为经验不足嘛，可能要控制在1小时以内这么一个作品，但是他最后做了1.5小时，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而且之前星之声是2个人，这回扩大到了3个人的一个规模。
对，感觉也是并没有扩大很多，其实。对，你就男女主角变成3个人，对，3个是主角的是吧？
是的，
是吧，
有2个男主，一个女主。
一个女主，对。
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间呢有一对是互相喜欢的。
嗯，
第三个男角色呢可能也是对女主角喜欢的，但是好像并没有明确的说出来。
嗯，是这样的。
嗯。
然后这个故事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故事吧。这个故事是一个等于说是架空的世界，然后是讲日本呢是遭到的占领，分为了东日本，怎么说，
北日本
和南日本，
北海道那部分被苏联占了，然后南边那部分被美国占了。
嗯，然后在这个平行世界之中呢，45年呢，苏联这个背弃的这个日苏中立条约，10月正攻占了北海道。然后日本恢复主权之后呢，北海道被改名为夏邑，归入的这个苏联的控制之下。1965年呢，赫鲁晓夫在第二届共产党大会上宣布统合苏联、东欧、西亚等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形成统一政体联邦国。然后呢，在1960年后半呢，夏邑内部民族主义运动高涨，顺应这个形势呢，联邦国1975年与日本断交，使日本呢整个南北就这么分裂开来了。等于说，
苏联在夏邑就是北海道那个位置建了一座高塔。
嗯，
然后这个男主角、女主角这个部分，这一边呢一直想坐一个飞机，
嗯，
想去看一下这个塔。
对的，
嗯。
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说能造出一个这么一个飞机来，然后去造这个塔。但是呢这个塔呢，但他们不，这是他们想造飞机这个计划呢一开始小时候有，但随着慢慢长大呢这个计划就流产了，然后他没有人再提这个事儿了。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其中一个男主角呢，这个在东京生活的这个有一个男主角呢，这个频繁的梦见了这个女主角左右里，然后无意得知呢，左右里从那年15岁的夏天开始就患上了原因不明的记忆障碍症，然后一直在医院沉睡。然后呢，浩纪呢，就是这个男主角为了将左右里从这个睡眠中拯救出来，同时呢，请这个当年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去帮忙。然后他们渐渐发现呢，这个左右里这个人和巨塔之间呢有很多隐藏的秘密。然后呢，只要他们去靠近这些秘密呢，就会排斥。同时呢，这个世界上呢也发生各种各样的政治局势，然后有各国开战。然后最终呢，他们就是会陷入这种拯救左右里还是说拯救世界的这种矛盾之中。然后呢，怎么说呢？从这个故事的概述来讲，我们能看出来这是也是一个世界系的作品。
嗯，这部作品
当然他自己不愿意这么说了。
这部作品评价也是比较两极分化的。
嗯，
这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把自己的规模放小比较适合
他，掌控不了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观，包括这个大的世界观里的各种各样的局面。
对，包括他更复杂一点的剧情，他可能都掌握不了这个节奏。
对，他这个东西让他来做的话，这毕竟是一个90分钟的动画。其实做短片的动画，就这种实验，因为他动画之间有很多很实验的东西，和你做一个90分钟的长篇剧场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也因此呢，这个作品的口碑不是很好。
对，当然喜欢的人是真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人呢，觉得就非常烂的一个作品，
非常烂的一个作品。还行，你大概自己大概怎么描述这个作品呢？
我看的时候其实感觉就是比较不知所云。
不知所云是吗？
对，
你自己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作品是吧？
对，但是我感觉一些科幻的设定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嗯，它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科幻，它更多来讲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把这个人和这种青少年时期的孤独感和这种世界联系在一块儿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表达的东西还是一说一个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青春的时候是孤独的这个问题。
嗯，就是想提醒大家一句，你们看你的名字的时候也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科幻作品。
对，很多设定上的东西是有一些漏洞以及一些怎么说呢，一些问题的，但是这种漏洞其实你并不妨碍这个作品本身的一个内容，因为它你要想说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科幻的作品。
对，它不，这个科幻的部分只是一个借用一个设定。
对，
但它可能连软科幻都不算。
对，是这样的。
嗯，它更多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事情。
是的。
嗯，
云的彼端这个作品的话，很多人会喜欢它，因为它的很多很写意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新海诚这个人他一直很喜欢去拍空镜，就这个空镜我不知道他这个空镜是怎么想的，就是比如说一般导演来讲，我们的镜头语言是两个人对打，镜头语言对打打过来，然后这个人表达一个故事的推进。但新海诚是这样，他会放一段特别漂亮的景色，然后配上他那个特别 不知所云的，也不是说不知所云吧，就是会说一些独白，然后把这个剧情推进下去。
对，
嗯，
他的剧情推进基本上是靠独白来推进的，这个在动画里边还是比较少的，少见的一个、
少见一个做法。
对，少见的一个做法。
嗯，
空无一人的景色也是他作品中的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特色，
而且这种空无一人和这种空镜会其实让人感觉到一种宏大感。我倒觉得，就是这种宏大感不是说是原有的那种我们想的那种宏大，而是说是更把这种孤独感和世界放在了一块儿，这种宏大感。
嗯，新海诚小时候，在他家乡，看见一个夕阳的景色，
嗯，
那时候他就觉得就突然被感动了，就突然哭了，这也是他做
突然哭的还行，
对，真的是真突然哭了，
嗯，
眼泪就掉下来，这也是为他作品。的一个契机，是一个他后来作品风格的一个契机。
嗯
嗯，就是美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景。
不过很多人觉得这现在从照片你是 Photoshop 处理的什么的，其实对不起朋友们，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
这导演自己也说了，
对，他是也是去各地摄影，摄影也是他一个爱好。
对，
当然摄影之后呢，这些照片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对。
真正的场景还是画的，通过画的。
对，他只把照片拿过之后，然后我用这个相关的结构图，我去画一些内容出来。你说拿 Photoshop 处理人当太扯了。这次那个在你的名字这个没就是发布会上，其实有学生问来着，但我觉得见着很尴尬，说我其实我并不是这样，我都是正常去画。你为什么觉得我用照片的一种错觉？但是他也说了嘛，我在制作的时候，其实会有时候把3D 东西给摆出来，摆出来之后呢，这样我拍的话会更好，就是我更容易去 3D 摆出来之后，我再去给它拍出来，然后这样的话你画的时候呢更方便，就怎么画都好
啊、哦。
嗯，这是一种作画的一种技巧，其实，就是他在做这个云之彼端之后，他这个期间其实做了很多动画的这个 OP 嘛，包括他也去帮忙做的 EF， 就是那个 Mirror 社的这个游戏 EF 的 First Tale 的动画监制，然后这个所以说这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 3D 的那个画面嘛，就是在这个时间做的其实。然后在这之后呢，他动画监制之后帮忙之后呢，就开始去做了秒速五厘米这个作品。
秒速五厘米呢，这个故事也是新海诚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主题。
对的，是这样的，
嗯，
异地恋，
异地恋或者说错过，
嗯，
是这么一个作品。这个主题是他最擅长的，也是可能也是到现在为止都是新海诚的一个最擅长的一个主题。
对，然后也是这个作品其实也是最为中国人所知道的一个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作品反而是中国人最知道的，可能因为他在日本的口碑也非常好吧。
对，在日本其实影响力也很大。
嗯，
因为这个是确实是上了院线的。
哦，上院线，他三部曲也上院线了。
哦，这部作品他本来是想给30多岁的
人去看的。
对，或者是就是进入社会时间比较长的这么一人看的，这类人看的。他当时本身也是进入那个年龄段了嘛。
对，
结果发现哎，初中的有好多小孩也告诉他，我看了你的作品，秒速五
厘米，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然后他就觉得非常惊讶。
嗯，就是这个作品，他和更多表达的是一种，就是用表达这个词 并不准确，它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在异地恋之中如何两个人去相处融合，最后错过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和很多的动画不一样，就是比如有些动画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爽，你觉得哦最后这样好爽，然后有些动画看完你可能没什么感觉，有些动画看完你可能会特别悲伤，那这个动画不是，这个动画你看完之后你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就是秒速无敌米这个动画，它更多的它是把你的内心的一种东西表达出来了，然后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感是更重的。
对，新海诚的动画一直带有一种情绪，就是焦虑的情绪。
对，
会贯穿始终，从他和他的猫星之声到目前为止，都是有一种带有一种焦虑的情绪在里边。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作品的话，先给还是说，虽然说很多人都看过吧，但是我还是先给没看过的人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作品讲的是，就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年轻的时候，小学不是初中的时候吧，我记得应该是初中的时候相互相喜欢。
可能
从小学认识，
从小学就认识了，
然后在初中之后开始互相喜欢。
对，两个都是比较内向的孩子，比较喜欢看书。看书这一点可能跟现在
比较像
啊、而且那个男生是想当飞行员，宇航员。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在动画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宇航员啊、飞卫星啊这些镜头。然后他两个呢，在这个后来呢，因为一些家庭的变故呢，就是女孩到了远方。然后就离得很远了，然后呢男孩呢就想去，一直在写信给他写信，然后呢但后来呢他觉得写信没有用，他要自己去见那个女孩，和女孩约定好了，然后就在见的时候呢，路上呢就遇到了很多大雪，遇到各种事情，就晚点晚了好多到那儿，然后发现女孩还在等他，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在树下 kiss 了，然后第二天呢男孩呢没有办法还是离开了女孩。这是第一章的内容。
第二章讲的是他在一个地方上学，然后有一个女生喜欢上他了，
冲浪的
冲浪的一个女生，
对，喜欢上他了，然后但是他心中其实更惦念的还是他原来的那个一直喜欢的女孩，然后一直就那这个第二故事其实是一个转成的故事，但是是一个比较虐的故事，因为他会给你表达一种我喜欢一个人但是一直没有办法，然后你又知道你的内心其实知道那个男孩喜欢的还是原来的女孩，所以就很矛盾的一种情感。然后在第二个之中呢，就出现了非常多的卫星啊，然后流星啊这些剧相关的镜头，然后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其实到最后一个故事是，就第三章最后一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两个人到过了很多年之后，然后还是就是没有见到面，然后也后来没有联系的，然后偶然有一次碰到了，碰到之后却发现两个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然后就转头离开。
对，最后一个场景我记得是两个人在一个铁轨的
铁轨上交错
两边，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列
车
过来了，列车、火车、列车、电车也是新海诚
对新海诚作品中电车和列车的这个东西非常多，甚至有一度我怀疑他是不是一个铁道迷啊，就是因为他别人描述电车可能我就描述正常，就我电车是一工具，但他描述电车会把电车画的巨细巨细还不说呢，而且会有特别多的电车的特写。
但实际上新海诚自己声称自己不是一个铁道迷，
他不是铁道迷，
对，他只是觉得在电车里边有很多就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会发生很多事，比如说像现在那个他爸爸那个月曜日的他爸爸
对对对那个一周地波秀里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是吧？
对，
就电车是一个能传递这种感情能传递这种东西的一个东西，因为电车上就是你想到电车你想到火车，想到第一个想到是肯定是离别，你在站台上和人告别，第二个你想到就是说你通过这个能传递两个人互相感情的传递，人的传递是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在这几个作品之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新海诚在距离感的这种描绘，这个距离感在星之声之中有是一种时间上的距离，然后在秒速无敌米之中这是一个很直观的空间上的距离。
对，
然后他自己也说了，就是距离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一个推进故事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有距离了你就尽量把这个距离缩短，所以故事就推进下来了。
对，其实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期待他是这么一个回答，
我们一直以为说他会一个更
对
更深刻的回答，
更感性的那么一个回答。
对，
结果他
从写作技巧上跟你说，
对，
其实但是他其实说的对，也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完全说出来他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在很多作品中是有一种物悲的感情的，就是包括秒速五厘米最后为什么两个人是不能相见的，因为他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物悲，这两个人就是不能见，这样我才能体会出这种美来。
对，这是日本的一个
很矫情的一个点，我个人觉得是
日本的非常、嗯、非常那个有特色的一个文化。
对，就是物碑文化、嗯、
就包括樱花，你说樱花就开了开这么长开的非常短一个时间然后就衰落了，
对，这才美，
对，这才美。
其实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呢影响非常深的影响了新海诚、嗯、但是呢我想说说另一方面，就是说新海诚的很多作品他没有受到主流的这种宅文化的影响，就新海诚作品它和所有的 TV 动画和所有的甚至动画业界都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新海诚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宅，
对，他其实只是小时候看过一些动画，
对，
可能也就是受一些电视上热播的一些动画，
对，
比如说福星小子，
对，福星小子那些、
嗯、
什么乱马啊之类的，
嗯嗯，然后后来也就是、像 EVA，
对，
嗯，
他可能，我觉得他是个人，可能来讲，对他来说，他并不是一个 otaku， 他并不是一个广义上的宅，他更多的只是说一个文艺工作者，
对，
这种感觉。
他本身的个人爱好也就是看书，
嗯，
他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去一个拉面店，
对，
还是什么地方，然后看自己的一本小说、
嗯、喜欢的小说，
对，
嗯，
这是他好像说是他自己唯一的一个爱好，
唯一的一个爱好吗？还有另一个爱好是喝酒，
对对，喝酒，
对对对，
当天是喝到晚上四点多
，
四点钟，
太喝酒了，
喝的还是啤酒，
嗯、对，反正新海诚先生就是两大爱好，一个是喝酒，另外一个是看书，哎，怎么说呢？有一种诗人的感觉，其实，
说到诗人，岩井俊二，嗯嗯，也给他。吹过一下，
对，吹过一下，
夜间胡吹嘛，
嗯，
说他
夜间胡吹还行，
嗯，说他是，如果把他的作品比作一个诗，
嗯，
那他就是一个诗人，
嗯，
如果把他的动画比作一幅画、
嗯，
那他就是画家，
嗯，
就等于说他把新海诚还是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的，
对，艺术家，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导演和一个宅，所以我很。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很多人喜欢很多人不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在刻意说讨好，我说讨好商业上的这方面的东西。
对，新海诚某种意义上说是填补了业界的这么一个空白，
对，
他没人想到这么
没有想到这么做动画也可以，
对
对,
对，没有想到说我必须有特别有意思的人设，
必须有特别曲折的剧情，
曲折剧情或者是特别复杂的世界观，
对，
都没有，他只是就是想表达这么就是一个主题，
想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而已。
他在不同作品中不断的表达自己那个就是那么一个主题，错误的这么一个主题。
对，然后就是他在《秒速五厘米》之后是就去做的《追逐繁星的孩子》这个作品是吧？
对的，
嗯，
那时候他是想进一步将自己的作品商业化，所以他呢自己就想做一个奇幻类的作品，
嗯。
他的预期的年龄段是包括十几岁的，包括甚至几岁的孩子都想看的一个这么一个作品。
嗯，
但是对于他来说，可能还是事实证明，并不是很成功，
并不是很成功。这个作品真的不是很成功，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作品，比他妈的之前的那个，怎么说，《云之彼端》还要长，
是的，
116分钟，将近两个小时的一个动画。
嗯，
但是说白了，也不是特别的成功。
嗯。这部作品借用了很多宫崎骏的感觉，当然他自己也比较承认这一点。这部作品的背景故事呢，是用了南美的一个叫 Agartha 这么一个地底世界。地底世界，这个不是完全借用某一国家的一个传说的故事，而是综合了很多的地方，从视觉上看是像那个南美的一个地底世界的一个感觉，但是整体来看它是借用了包括中东东欧的一些设定。它其实在这部作品里也想讲的很多，想讲很多东西，
但很多想讲就没有表达出来，
对，这是也是它自己一个局限吧。
大概聊聊这个作品吧。
这部作品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他自己那个女生、跟着那个男主就是那个大叔、去那个地底世界，然后结果就是一路奔波，然后遇见了好多事儿，然后那女主就觉得哎，我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说我可能是太寂寞了吧，
我可能是太寂寞了吧，真是太厉害了，我觉得
这句话可能跟某一个动画的那个台词有够可以媲美一下了。
哪个动画呀？
大鱼海棠嘛，
啊，大鱼海棠， 我们这点剪了
必须得肯定得剪
反正就是那这个就是这个片子吧，我不是很想特别多的说它，因为这个作品第一不是很喜欢，第二这个作品呢有很多非常他想表达很多东西但是没有表达出来，有一种很憋屈的感觉，其实你看的时候。
对，做完秒速五厘米之后呢，那新海诚就去了伦敦，他是想尝试一个比较商业化的一个风格。
对，
嗯，
这部作品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呢，做的不是很好，甚至说一度成为他的黑历史，就是在这个云之彼端之后呢，大家已经评价很不好了，但是又做一长篇，然后呢又是黑历史，然后呢又是评价不好，然后甚至呢说这个反那个票房什么的也都不怎么地，甚至说他这个那个陈哥知道这件事儿之后，还这个一度卧床不起，然后病了两周，然后不断的做噩梦，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对他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对，这个作品的话，那个这个作品真的是新海诚的失败吧，只能说也不过我觉得这也能侧面的说出看出来，就是新海诚其实并没有什么能特别好驾驭长篇作品的能力，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他还没有说特别好的能力。
当然这部作品也不是一无是处，这部作品那个蜘蛛房间和孩子，他对新海诚是一个算是一个锻炼吧。
对，
包括做监督的锻炼，还有这些魔幻的奇幻的设定，也应用到了后来的作品中。
对，
就像你的名字，看看有一段我感觉是就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是有一种那种蜘蛛凡间孩子这部作品的影子。
哦，都有，其实他的作品里面，你的名字这个作品里面有很多他之前作品的影子，非常非常多的影子，就是你都能看出来，就是如果就是包括新海诚自己也说，就是这个作品对于没有就是对于喜欢我之前一直看的观众来讲，是一个充满了service 的这么一个作品
，service
对service 这么一个作品，然后其实就可以大概聊一聊《炎夜之庭》这个作品啊，他在《炎夜之庭》这个作品是新海诚在出了这个《蜘蛛凡间的孩子》之后很痛苦很难过，然后做了这么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发现证明说他做短片还是做得很好的，
对，他还是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么一个路子，他觉得他意识到了自己究竟是擅长什么。
你看这个之前这个作品呢，其实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大概是我记得是30多分钟吧，还是40多分钟，讲的就是一个不伦之恋的故事，讲的说这个男主喜欢上一个老师，然后呢他们两个呢经常在这个亭子上互相就见面，然后呢见完面之后呢就经常在一起啊聊天啊说话啊，就慢慢就互相喜欢上了。但是呢女主呢碍着自己的身份的原因呢一直不敢和男主说，然后男主呢就是也觉得这样特别难过，然后两个人呢最后呢因为一些原因呢又在一起了。然后动画中比较重要一点就是一双鞋，对，男主给女主做的一双鞋，也因为此呢因为对鞋和脚的描绘特别的棒，所以成哥呢也被称为足控。
这部作品就是对性的描写是比较也算是比较深刻的一个部分，这个可能跟他受村上春树那个挪威的森林可能也有关系，有一点
关系是吧？
对，
我觉得确实有一点关系。其实我们能之前刚才我们也说了，有说他古典文学这部分嘛，其实最好能体现这个作品的就是《炎夜之庭》。《炎夜之庭》里面，它通篇呢都是有一首的这个
短歌，
然后来进行的这个。作为他的主题，那首短歌呢，
隐约雷鸣，阴霾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
对，
隐约雷鸣，阴霾天空，即使天无已，我亦留此地。
对，所以这个整个，虽然我们现在是用中文来说这段啊，其实用日本来说的话肯定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然后这个他整个片子里面的一直在重复的就是这么一个相遇然后在一起的故事。其实这个作品里面两个人虽然最后也是分开了，但是至少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圆满的这么一个结局吧。
是的。
言之庭这个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新宿那个庭院了。我之前还去过那个庭院
啊，
那个庭院确实啊，你说
我去东京的时候一直想去，后来一直玩到晚上，然后才想到去。然后发现日本的公园都是5点钟就关门了。
对，我当时是特地去的那个公园，还拍了很多相关的照片。确实是那个公园本身啊，没有动画里那么美，对不起。但是通过它的各种滤镜啊、表现啊，确实表现得非常好看。然后这个作品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更多是一个古典上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采访新海诚的时候，新海诚其实也有说，就是他觉得 古典歌包括古典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一点便在于不在于鼓有多好，也不是说在鼓有多雅，而在于鼓的东西，古典的东西你放到今天来看，给我们所有人现在来看，依然能够打动我们。
对，其实它这些和歌古歌古诗描写的感情跟我们现代人的感情是相通的。
对，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这部作品的感情里面选的是这样，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于你一个，我在这个地方我等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但是我就愿意在这里等他，然后他来了我会很开心的，这么一种情感，就是非常非常的闷，就是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非常非常的闷，就是它不是一种西方世界所追求的那种，哦，我就喜欢就要说出来，那就要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它更多的呢，其实是一种两个人，就扭扭捏捏的，互相就不说，然后那种感觉，其实有点像那个川端康成说的那个"今夜月色真好"，就是我喜欢你的，我爱你的一个表达，其实是一样的。
对，就是非常日本，也是非常有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一个
片子吧，
一种情感，
对，一种情感，一种含蓄的情感。
对，
然后这个片子当时因为各种原因，他还来到了这个中国做宣传，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当时。
当时是同步，好像在中国是网络上是同步放映，
网络上是在乐视同步，当时同步放映的，然后买的版权，这也是比较少的一次，就新海诚作品来中国来进行这种放映的。
当然他那当时好像自己没有来中国。没有自己来中国，
他来中国的，他在 CCG 的时候来了中国，然后做见面会。
哦，
对，不过当时新海诚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出名，知道吧？新海诚那时候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家觉得哦，平素你好厉害啊，那么一个监督。
还是一个比较还是做一个独立动画的这么一个
独立动画这么一个感觉给大家。关键他主要他两部长篇动画实在拿不出手，当时
一个比较小，还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导演。
是这样的。然后他在这两年呢回去之后呢，就潜心的去读，他我记得他那时候也后来又去了一趟伦敦吗？还是说
没有？就是他就去过一趟伦敦，
就去过一趟伦敦是吧？就在那时候，后来呢，他后来呢就是继续去做动画，然后呢就有了现在的这个《你的名字》这部动画。然后呢，既然聊到新海诚，肯定就是不能少了他这部作品了。就是这部作品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他从发行公司变成了东宝。这是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变成东宝之后，首先它发行的东西变更多了，然后能找到更多资源也更多了。
对，东宝也是发现了，不能说发现，也是可能是发掘了这么一个人。
对，是这样
的，发掘把新海诚的可能是通过市场呀，通过很多手段，把这个推出去了。
对，把这个作品以及这个人都推出去了，而且他帮助新海诚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首先把作画问题解决，他找来两个非常厉害的作画监督，非常和一些非常厉害的原画来帮他来解决他作画的问题。因为新海诚的作画其实很大程度上他的静态化很好，但他的动场场面很烂，就是也不是很烂吧，就是他没有非常好的大场面的动态镜头。
对，
但是这次的你的名字有非常多大型的非常美的一些动态的，不包括转镜头，包括人物的这个张数非常足的一些画面。
在人物作画上，新海诚一直不是一个优势。
对，
他更擅长的还是背景
作画，
还是
渲染气氛。
对，渲染气氛，还有独白，就是刚才咱们说过这些
音乐这些
特色。
其实新海诚音乐上也做的非常多，因为他一直都是自己作品的音响监督
啊，
所有这些音乐插入啊，包括特音效，全他自己在他这边亲自来做的。就是他通过音乐其实能非常打动人。然后呢，另外这个作品就我们刚才说的也是人设嘛，就这个人设其实请来的呢是田中江鹤先生，就是这个龙与虎然后那花，包括再生下等待，都是由他来做的这个人设。然后他为什么会找田中江鹤先生呢？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契机。
他在伦敦的时候当时也是做学生的嘛。
对，
那时候就看了作品，看了田中江鹤做人设，做
人
设的人龙与虎。
对，他当时是因为自己说看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当时是学生啊，就有一点学生的情感在嘛，所以学生就要看点学生时代的作品啊，所以就看了田中江鹤的做人设的这个龙与虎，然后觉得哇，大河真是可爱啊，
对，
丁公真是可爱啊，
说不定傲娇的也是一个比较
好的点呢。所以呢，就这个找到了田中江鹤先生，和田中江鹤先生后来2016年吧，就今年的另外一个给那个日本高考学生的补习班做的广告，就是十字路口，和他一起合作。
那个女主做的我感觉非常猛啊，
对，非常像境界比方里的女主有点，对，就非常可爱，然后也那个作品真的是弥补了他的人设上的不足。不过这个所以说这个新海这个田中江鹤先生在这个你的名字上这次也帮助的非常多，让至少人物变得非常可爱了。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作品之中呢，其实是一个大型的转型。就是我们一直说新海诚的作品他做不好长篇动画，为什么？因为他节奏不好，他节奏把控不好，他的内容把控不好。但是在这次里面呢，他做的很商业。
对，
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他变商业了。
对，在剧情上虽然还是新海诚自己做的剧本，但是他每周都要和东宝的人一起开会。
对，
嗯，一起去探讨这个剧情应该是什么走向，
应该怎么走。
嗯。
啊，这样的话就避免说新海诚自己我说一些做一些比较自嗨啊比较那啥的那些内容，
对，他有可能他自己有一些问题他是意识不到的，
对，
别人提醒他帮他改。
嗯
嗯，就比如说一开始的设定是女主喜欢一个男生，
对，
后来呢那些跟他还开会的东宝的人都觉得这种不合适，
对，
这种剧情可能会被男生讨厌。
嗯，
结果就改了。
哦，女主一开始喜欢另外一个男生是吗？
对，他不是男主、
嗯，确实会被讨厌。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人就会骂了。
对，
幸好改了，
真是幸好改了。
现在想想、嗯，然后呢，其实你的名字这个作品呢，我觉得是一个新海诚像一个真正的动画导演吧，动画导演去迈进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日本的动画业界，你把代理宫崎骏隐退之后，其实真的能够拿出手的动画导演没有了，就是细田守。
押
井守和新海诚只有这三个人呢、嗯、就是能，我说我就是说做剧场动画做 TV 动画咱们暂且不论，当然还有安野秀明这种 otaku 吧，但是如果说做大众向的作品，那只有细田守和新海诚算是做大众向的作品。
嗯，问到新海诚之后还会做什么作品的时候，他说是今后可能还会做一到两部像这样的商业片。
嗯，
当然他还是会尊重自己的选择，
对，
他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主题、
嗯、
自己想说的一些主题。
嗯嗯，其实新海诚的制作很大程度上他现在的变化也是有和这个现在主流的宅在人群中的这种变化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想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十年前看动画的去回剧场院剧场版看这些动画的人，要么就是剧场版这些动画的粉丝，要么就是说白就是宅。
嗯，
但是你到现在来讲过了十年之后、
嗯、
去看动画的人什么人都有了，就是有很多年轻的人普通人他们也会去看动画，他们不宅他们也会去看，
就包括 TV 动画也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嗯，
就像最早我印象最深的从一个深夜动画转到 TV 动普通的黄金档动画是鲁鲁修。
对，鲁鲁修，
鲁鲁修第一季是深夜动画。
嗯，
第二季之后就变成一个黄金档动画了。
对，因为它是不一样的变的、
嗯、
整个的社会上对于宅的这个风气是有变化的，而且对于这个宅文化在主流文化的扩散也是有一定变化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宅已死啊，包括岩手什么动画药丸什么的，其实很多东西是一个不是药丸，是一个变化，就宅不再是说某个群体我们叫他们宅，或者说这些人看的东西才叫做宅系动画，而是说所有的人都能去看动画，都能去欣赏作品，这样的作品才是更重要的。就是日本的动画导演这几年的问题就在于他做了很多动画，包括 TV 也好，他只有宅去看，那就是一个问题。那你问题就在这儿的话，就要有一些动画导演能站出来做一些所有人都愿意看的作品，
对业界做一些改变。
对，宫崎骏的作品为什么伟大，就在于你任何人去看宫崎骏的作品都可以看，
对，从小孩
都会喜欢看。
对，他不仅有非常生动的动画作画是一个，现在宫崎骏是唯一一个全做全动画的一个剧场版，
嗯，对，
导演了吧，
嗯
嗯，然后在深度剧情的深度上，主题的深度上也会有一些设计，
嗯嗯，对。然后像这样的导演的话，现在的话只有宫崎骏在做，但是你说其他的导演，他们做的东西能让所有人都看吗？不一定。细田守是在讨论这个风格。细田守今年的这个，去年吧，去年的《狼的孩子》不是、
啊、
去年的那个《怪物之子》。
怪物之子
这个动画，其实他就是想做成那种感觉，
嗯、
但是你可以明显发现，细田守在这个那个《夏日大战》之后，在慢慢的走偏，也不是说走偏嘛，他不做商业了。就《夏日大战》本身是一个非常商业的动画，嗯、但是你变到了《狼的孩子》《雨和雪》。再往到现在怪物之子就越来越不商业，越来越不商业。其实我觉得他是自己个人的一个突破在。
怪物之子他的票房好像。
票房是不错的、嗯、去年的非常好的票房，但是本身的剧情不够商业，不够，就是没有之前的好，我就觉得反而。
啊、
嗯。嗯。然后那到新海诚来讲的话，新海诚现在来讲我们来看他的作品， 你不能说他是宫崎骏第二，绝对不能这么说，因为宫崎骏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人叫宫崎骏，但是他的作品和宫崎骏有一种同样的魅力，就是所有人都能看，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就是包括我这次我们见到新海诚先生，他也向我们问问题嘛，就是问中国的宅和这个日本的宅有什么共同点。其实共同点大家已经很明白了，就是宅正在慢慢的向两极去分化，一方面就是所有的喜欢动画的那些 otaku 深宅越来越深，他们会越来越钻研，但是好的动画作品能让越来越广泛的人群去看。这些人可能在三年前在中国，他们只看死火海，只看你们口中的民工漫，他们只知道火影海贼什么的，但你到现在过到现在这些年，他们已经能去看
对
很多很多很多的动画。
近几年像刀剑神域啊，瑞灵啊，
对，
食尸鬼啊，
对，
这些
进击巨人啊，这些动画你说放在几年前之前，他们可能真的只是说只有他会去看，
对，
那现在任何人都去看了。当然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坏事。
新海诚做你的名字这部动画的时候，他自己想的是其实还是给一些学生或者是刚进入社会的人看的，
对，
因为其实他表现的主题对于一些专业的电影来说还是不好听的话就是说比较肤浅，
对，
他还是就是年轻的男生女生的那一点小事，
对的。
但
是这个动画就是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我感觉就是人类的情感其实是共通的，就是大家不管多大年龄的人其实都有一个一样的感情在里面。然后这不过呢，说回到你的名字这个作品吧，我们刚才说的很大一大圈都和你的名字没什么关系，都是背景的东西。就你的名字这个作品它本身是一个我不想剧透，但是它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新海诚风格新海诚内容的一个作品。然后如果你是他之前的粉丝的话，你现在回头再去看这个作品，你会有一种更不一样的感动。
对的，我看完你的名字之后就感觉，我就想起来之前他做的这些作品，感觉算是一个，就像他你的名字后边有一个句号，
对，
就感觉是一个句号的感觉。
对，把他们前面所有的作品，他前面所有的作品全都给做成了一个总结。
对
对，这个东西就是我前面作品是那样的，然后我在我这里我要给它画上一个句号。
对，它带给我的感动不仅是这个作品本身，
对，
还有我看之前看的这些作品的一个经历，
一个合集。然后你就会，你看的时候，你就会把你以前看过所有的新海诚那些作品，你在你脑子你就会闪，
对，
就你会想到哦，这个镜头他妈的在他妈秒速五厘米出现过，这秒速五厘米一样啊，这个镜头是《炎炎之庭》里面啊，《炎之庭》里面有过一次啊，这个镜头在《星之声》里面啊，《星之声》我感觉这个在《星之声》里是有类似的，就是你会有各种感觉，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会回来，这也是他这个作品比较优秀的一个点吧，行，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已经说了挺长时间了也，然后怎么说呢，新海诚他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尤其是虽然说这几年，因为这今年嘛，因为你的名字大火，所以接受了很多采访啊什么的，但他其他之前还是很少一些披露的。
对，你的名字在中国放映之前可能是还没上映几天，在日本也没上几天的时候，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是非常少的，
对，
就有访谈也不是很多，
对，
只
有说正好是因为你的名字这个东西偏在国内上，然后在日本也上，然后拿到特别好，现在应该是影史第三了，第三名了，就是在日本的动画电影史上第三名，然后第二名到第二名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第一名没有可能，第一名千与千寻没有可能，
马上就超过了，
对，马上就是宫崎骏家第二名，动画电影第二名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火，然后因此呢他说出了很多资料，但是呢其实关于很多新海诚包括他做云之彼端啊，做是不是繁星孩子时候的一些经历，我们这边也找不到，其实也没法无从考证，只能因为那段时间也说白了也是他的一个黑历史吧，他自己也不是很愿意去谈这方面的事情。
对，他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跟记者想跟他谈这些
东西，
他自己以前的作品，他说自己以前作品也不是记得太清楚了，
对，摆明的就是不想谈呗。对，不过成哥人非常好，然后人也很幽默，挺逗的，然后也非常的。据认识的这边人来讲，都是他是一个非常亚萨西的一个人，
对，
然后帮我们这边也做的签名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到时候会送给大家一个这次你的名字的设定集，然后有新海诚签名的，然后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吧。
好，
然后其实节目中有很多没有说到的地方，有很多遗漏的地方，然后很不好意思，然后如果说错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批评指正。行，那就这样吧。
好，再见
再见，拜拜，谢谢。君
海の全然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吉祥な笑い方をめが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チリチリになったって、もう迷わない、また一から探し始めるさ。むしろゼロからまた宇宙を始めてみようか。かな君が眠っていた間のストーリー、何億何光年分の物語を語りに来たんだよ。けどいざその姿この目に映すと、君も知らぬ君とじゃれて戯れたいよ。君の消えぬ痛みまで愛してみたいよ。銀河何個分かの果てに出会えた、その手を壊さずどう握ったならいい。君の全然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騒がしい声と涙をめがけやってきたんだよ。そんな革命前夜の僕らを誰が止めると言うんだろう。もう迷わない君のハートに旗を立てるよ。